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真的在你里面不知缺乏。你是我们一切的源头，你是我们一切的供应。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如此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并且享受你一切丰盛的慈爱。感谢主，用你的话语不断地来教导我们，归正我们。求主来继续来引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诗篇23章，我们前面在短讲当中分享过，这一章弟兄姊妹都喜欢，而且好多弟兄姊妹能够背下来，是对我们特别大的安慰。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神的恩典在里面，特别的丰富，虽然很短。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开头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其实这就讲到了神和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是他手里面的羊。那这里面就用这个牧人和羊之间的这样关系来描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如果在农村长大的，特别在北方牧区，那么看到过放羊的或者放过羊，这个有特别深切的一个体会。我是北方农村长大的，我是放过羊的，也看过那些大的羊群啊，几百只羊就有一个牧羊人，那么他手里面就拿着杖，拿着杆，那个就是一手拿着鞭子，一手呢拿着一个很长的一个棍子杖，前面有一个小铲子，他随时就把那个石头铲起来以后往前一摔，他很准的就摔到那个羊的身上了。如果那个羊脱离羊群的时候，他就这样就去带领，而且他会把这个羊群带到这个最肥美的这些地方去供应他。说作为一个牧羊人，他是知道哪个地方这个有这个肥草的美，那个有肥美的草地，哪个地方有水可以为羊提供这个水源。所以作为牧者，他是非常清楚我们的需要的，他知道我们的一切，而且呢，几百只羊，一个牧人他居然能够认识。像以前就是在集体这样一个制度下，每一家的羊都是放到一起的，那么到了夏天以后交给这个牧人，这几个月是不回家的。那这这个放羊的人呢，他知道这只羊是谁家的，几个月他非常清楚。就说作为牧者，他认识我们。主耶稣就说他，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我们作为我们自己，我们作为神的手里面的羊，那么我们就认得神的声音，那么神的声音就是他的真理。所以当那个牧羊人他一喊的时候，那个羊听见他声音以后就会跟随他，但是别人如果喊一声，他羊不理不认识。说这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很清楚的讲明了神和我们这样一个特别的关系，彼此认识。他会供应我们，他会引导我们，他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下面就说，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么这三句话讲到了神是我们的供应，神不让我们缺乏，他会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我们吃饱了喝足了就会躺下来，在安息在神的里面，安歇在水边，一个草一个水，这是神这个牧羊人对羊的一个带领，一个供应。所以神就是这样的神。这个不是缺乏，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生活上的供应，他会提供。所以我信主以后，我们不会缺少什么。在别人看来，这个人就是什么都没有，可能短期之内连工作都没有，可能薪水很少，但是他不会缺少什么。很奇妙，他会用神用特别的方式来供应。这就是 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大的信心。有的弟兄姊妹在寻找工作，有的弟兄姊妹现在在没有工作，在等待当中，但是我们相信神一定会预备，神早已预备，到的时候就会向我们显明。另一方面，那就是我们灵里面的供应。我们作为主的神的儿女，我们灵里面特别需要，如果我们灵里面没有这种供应，我们生命就会枯竭。这个供应就是神的话，所以整本圣经是神全备的真理，全备的真理，那就是我们方方面面都得到供应。我们不管是哪一方面，我们的生命出现问题以后，神的话进来以后都可以解决。无论是我们在难处，无论是我们在诵经当中、历经当中，都会有。所以这是全备的供应，一切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也提供了好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以利亚这个先知，以利亚先知，那神是怎么供应的？神让他到那个地方，然后说这个乌鸦会提供你，等乌鸦为他叼着食，等供应一个阶段以后，让他去一个地方，让一个寡妇供应他。寡妇还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但是神居然让这个一无所有的寡妇去供应他。那么以利亚就凭着信心，而且以利亚的信心也感动了这个寡妇，寡妇也凭着信心来供应他。寡妇把最后的一点面做了饼，先给以利亚吃，然后自己和孩子吃。但吃完以后，神的路就开了。最后这个面没有烧，瓶里面又没有烧。我们好多时候看到是神，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我们迈出这一步，神的供应马上开。不是说以利亚你去，我先供应你，你让你去了以后，你看到这个袋里面面满满的，瓶里面油满满的，不是让他看到这些，而是让凭着信心先把最后这一点粮食吃完以后，神开路。亚伯拉罕也是，神说你先出去，你先去，先离开，然后神就给你祝福。如果亚伯拉罕不离开不出去，神不会把这个祝福给他的。我们需要迈出这一步，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今天我们好多时候我们需要这个需要那个，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信心非常重要，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神在我们信心的上面，然后才是做他的工。这是供应，供应神会提供，但是我们要有信心。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我分开两句，前半句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是拯救。灵魂苏醒，自从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人的灵魂就已经进入死亡的状态。人的灵魂进入死亡的状态，那么最后的结果，如果是神不拯救的话，我们所有人都会进入神的那个公义当中，落入神的审判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掉的。但是神的怜悯，他不愿意这样做，他要拯救，所以谁信谁就得到这样的拯救，谁的灵魂就会苏醒。那今天我们信了，我们的灵魂就苏醒了，我们就不会落入那种最可怕的光景当中。这是拯救。下面是半节，就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引导。神拯救了我们以后，他不说是不管了，哎，把你救出来，那你自己走吧。他不是，神是负责到底的神，所以把我们拯救出来以后，我们掉到水坑里面，他把我们救出来以后，他还会管我们、顾我们，他会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因为这条路是义路。如果神救出我们，他不管不顾，说凭着我们自己走，我们没有一个人走到义路上，我们还一定会回到这个世界当中，还会继续犯罪得罪神。所以神会引导我们走义路，义路就是正路， 正路就是在主里面的路，是正确的路。主耶稣就说他就是道路，走在主耶稣的这条道路上，那就是义路，是蛇的路。这条路需要神引导，靠我们自己走不下去。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如果离开神啊，不读神的话语，我们很快很快就偏离这个路了。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保护。死荫的幽谷就比喻这个极度的危险，我们常常处在非常危险的一个境遇当中，有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有时候遇到那样的事。虽然我们弟兄姊妹所经历的不一样，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经历特别艰难的时候是非常极度危险的，靠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度过这个艰难，没有任何办法，这就是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因为有神的引导，有神的拯救，神的看顾，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靠着这位神，我们就不怕遭害，因为有神的应许在那里，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说他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刚才说过，那个牧羊人啊，他手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杖，一个竿。这个杖是管教，当这个羊不听话的时候，这个一鞭子抽过去了。竿实际上也有管教，如果够不着的地方，那么那个竿呢，把那个石头缠起来以后一摔，摔到那个羊身上，那么羊乖乖就得回到羊群里。这都是保护，这用的安慰两个字也很贴切。所以神是保护，这个保护有管教，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好多的话是责备，特别在看旧约的时候，神对以色列的责备，透过那些先知责备以色列人，责备就是管教。但是我们今天好多情况下，我们其实人是不愿意受责备的，但是我们感谢神，神责备我们，那我们要顺服神的心，当神责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顺服在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这是责备我们也是为了管保护我们。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句话是安慰。在我敌人面前，那敌人在追杀我们，就像前面讲分享过的，这个犬类围着我们，恶党环绕我们，有那么多的仇敌虎视眈眈的要毁坏我们。我们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居然神给我们摆设筵席，就在仇敌的面前，在他的眼皮底下为我们摆设筵席。摆设筵席干什么？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神他会保护我们，让我们放心。然后下面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两句话是神的祝福。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膏抹这是很大的祝福。在旧约当中，那些好多人在是有膏抹，特别是君王受神的膏抹，神借着先知，甚至借着他的仆人的膏抹，这是神的祝福。那今天有人在医病的过程当中也在膏抹，这都是祝福，使我的福杯满溢。当神用他自己的油膏抹我们以后，神的祝福临到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福杯是满溢的，不仅满了，而且溢出去了，上接下流。那个用油膏头的时候，就往头上一滴呢，那个油膏上，在过去可能是倒上去的，整个的油从头流到脚。那亚伦不就是这样的，从头流到脚，就是满满的溢出去了。说神给我们祝福不是很小气，他是一定让我们够用，而且非常的满，非常的多，非常大的祝福。 其实我们生给我们最大的福气，那就是救恩。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恩惠那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的救恩。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一生一世都会随着我们，我们救恩不会丢，因为我们是属神的。那慈爱，神对我们的爱，这里面有神的保护、神的同在等等。我们虽然我们会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会遇到极度的危险，我们会遇到难处，会遇到苦难，但是神一直他的慈爱随着我们，这是一生一世，直到我们离开世界这一天，见主面的这一天，这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是一生一世都随着我们，随着。这个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追赶、跟踪。弟兄姊妹，你看，神的祝福是追赶着我们，跟踪着我们，我们走哪儿，他跟哪儿；我们走哪儿，他追着，跟我们到哪儿。神的就是这样祝福我们，不仅是让我们福杯满溢，而且是追着我们。所以，我们真的看到神对我们的应许，这是神对我们的祝福，也是应许。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供应，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引导，他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祝福，他是我们的安慰。所以面对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大卫最后一句，他对神做出了回应，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耶和华的殿那就是神的同在，我要住在主里面。我们住在这里面，住是持续的住，不是寄居。我们今天在地上是寄居的，是短暂的居住，但是将来在神的殿里面是永永远远持续的住在里面，不离开，永远不会离开神。这是我们对神的回应。那么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干什么呢？我们在青草地吃饱了，在溪水旁喝足了，我们躺卧了，我们安歇了，我们得到神的祝福了，我们要干什么呢？住在神殿里面，那就是要服侍神，谦谦卑卑地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让神来使用，顺服神的带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都仰望神。所以这就是我们对神的恩典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啊，真的是因为圣灵的感动写出了这么美的诗篇来。这个没有神的作为是写不出来的。所以今天这个诗篇写出以后，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安慰。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会背，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诵读这篇诗篇，我们就可以得力量，得安慰。神让我们住在他的殿中，我们也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生一世必有神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神的祝福一直在追着我们，跟着我们，不离不弃。神对我们的爱就是不离不弃。我们真的感谢神啊，让我们能够今天有这样的恩典，能够活在他的里面，能够住在他的里面，能够享受他这一份赐给我们的福分。所以我们唯有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前来，把自己摆上，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来献给神，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也求神来保守我们，让他真是始终把我们领到青草地，领到这个溪水边，让我们能够吃得饱足，喝得饱足，有神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的青草地，我们的溪水边，就是我们的神给我们预备的， 那么整本圣经就是他喂养我们的这些灵粮。所以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是来供应我们的。清朝这作为一个小鸭来说需要不断的去吃，那么今天我们神的话我们要不断的去吃，吃到我们的里面，来成为我们的营养，然后转化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有的弟兄姊妹现在是觉得我听过了，不需要了，或懂得了就不需要读经了。什么叫粮食？粮食需要不断的吃，所以我们就每天都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今天我们再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心里边满足的喜乐，我们一直总满足感啊！感谢神，今天就分享到这儿。